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我们从今年开始直播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借由系列性的主题和具体的内容来为各位介绍献身生活的内涵。如果您经常收听真理电台，相信您会知道请跟随我这个节目已经播出有一段时间了。如果您才刚开始收听，欢迎您利用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随时和我们联络。接下来我们就请节目的主讲人王修女来我们介绍这次节目的主题。王修女您好。
好，
今天要跟我们谈的是关于哪一方面的话题呢？
我们上次从那个福音的劝语，就是说修道生活的三愿，我们开始谈。我们第一个谈到的是贞洁愿，我已经介绍一下贞洁愿大概它的那个内容，它的要求等等。
是，
那今天可能要补充一些在实际生活中间也许会发生一些偏差。
嗯哼，对，是不是修女可以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贞洁愿它的一个实质上的内涵跟内容是什么？
好的，我们一直在提到说，一个度修道生活或现身生活的人，他因为受天主的吸引，觉得天主在他生命中间占那么大的一个分量，是唯一的、独特的，他愿意把一生都献给他，所以是一个爱的选择。他选择了天主，而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所以这个贞洁愿根本的一个动机就是说，是一个爱，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把这一点呢，绝对的方式生活出来。那因为如此呢，说贞洁愿在教会里面的要求就是说，要这个人会应该度这个独身生活，并且呢应该守一切的节德，这是在教会法典上的要求。所以当一位要修道的人，他申请入会，并在修会里面呢经过各个阶段的一种训练以后，像上头们提到的，他经过保守的训练、初学生的训练、发战愿的起的训练以后，一直到发终身愿，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相当明了说这个贞洁愿要求他是什么，就是所谓独身和节德。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法律上的要求，所谓独身生活和遵守节德，这是一个途径。
是，
这途径是帮助我们能够达到我的那个贞洁愿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真的全心把天主视为唯一至上的、万有至上的时候，那天主会把他自己的那一份非常伟大的爱也透过这个人表达出来，去来表达到爱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基督生活在2000年前，就当时他表示了对人类的无限的一个大爱和慈爱、怜悯。可基督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人间了，那他这份爱要怎么表达出来呢？要透过这些愿意向他献身的人向别人表达。所以我们认识基督在多半是透过某些已经献身的人，他们把这份无私的爱表达出来，那我们才知道说，哦，是的，福音上的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接受。
是，那么修道生活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说要守这个贞洁愿啊，就像修女刚刚提到的，我想可能它不仅是一个爱的选择，也是一项非常神圣的选择。可能要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尤其是教外人士啊，甚至我想主内的兄弟姐妹也可能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过修道生活我一定要独身？这个有他一定的一个就是要求呢，或者是说他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可能需要修女来多为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这是一个我前几次常提到说是一个天主特别的恩宠。不是所有受天主吸引的人一定会走上独身生活，有很多度婚姻生活的人也是真的非常爱天主的，那他在他的生活中也表达出来这一份真的很无私的一份爱也有的。可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没办法给解释，天主就给他这样一个恩宠，他觉得说他非独身不可，他没有办法可以再接受另一份家庭中的爱，那他要走这样一条路，那这个是一个，所以是一种个人的领悟， 和天主的恩宠一种互动的关系，
嗯，
是一种奥秘，也可以说本来圣召是一个奥秘，我可以这样讲。
对，
嗯，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常常是以这个平常人的那种想法来看啊，总觉得过独身的生活好像很孤单很孤独，寂寞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分享，所以像修女啊，您，我记得您在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你就非常强调您的这个修道生活越过越有趣，越过越觉得有意义，然后您觉得您真的是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相信就是说，很多人他也许没有经过这样生活，他并不是真的了解啊，那可能也对一般人来讲，他会觉得说，是不是过了修道生活，尤其是选择走这个神职人员的路线啊，或者是独身生活，哎，一般人他的这种生理上的需求啊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分享到这些快乐。这个方面是不是修女也可以解释一下，也许很多人他有疑问啊，或者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呢？
好的，我想首先在修道生活里面，我们不是一人单独生活，有的我们加入一个修道的团体，那所以不是一个孤单的。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一个使徒工作中间，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人，也许我们接触的面非常广，甚至于一个人度婚姻生活一个家庭的一个层次，所以实际上我想并不是很孤单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就是说人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动物，我们有生理心理和精神各种层次的一种需要，而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当一个人发了愿、贞洁愿、修道的时候，不是说他生理上的一些需要、心理上的需要就没有了。虽然他愿意奉献给天主，特别所谓是我们说提到这个性，那性是天主的恩赐，也是人性的本能。我们天主希望我们用利用这个性的本能来表达爱，而且呢，也可以说那个养育子女这些我们很认为很珍贵的东西，都是透过这份性的能力而表达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透过家庭婚姻生活来表达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途径。当这个一个人选择修道的时候，他做这个现实的生活，他没有失掉这个能力，他仍旧保持他的性的能力，但现在他这个性的能力呢，已经应该提升到一个层次，也就是说把这个生理和心理上面的这种需要提升到一个精神的灵性的一个层次。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把爱的对象呢扩大，一方面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天主和基督是他唯一最爱的对象，那透过他和天主的关系，他能够把天主的爱表示出来，去爱护别人。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事实上他也发挥了他爱的本能。也许我想我们讲到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狭窄的想到那个观念是性器官，
是或者是性爱。
对了，那事实上我想性是可以广义的解释，就是说一种爱的能力，那这个爱的能力不只是对那个男女之间异性的爱，我们本性同性之间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很正常很友谊的关系，有很深的友谊的很深的爱情。我想在生活久的人大概都会体验到，曾经会接触过很多不同的人，异性同性都有，你可以和他发生很深的一个友谊的关系，那也带来很大的满足。跟这种都会，我想在我们修道生活中间都会发生的。所以并不是说一个修道的人就是孤独独的一个人生活在自己小圈子里面，那是很苦恼的。那我想婚姻生活中反过来说呢，虽然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途径，让我发挥我爱的能力啊，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亲戚朋友等等，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婚姻生活中发生很多不幸。
是的，
啊，不一定是透过这一个环境，一定会达到爱的一个能力的发挥。
的确如此啊，可能我们 或者是说太强调了，尤其在现在这种社会啊，商业一些传播的报道啊，对于这个两性关系非常的加强跟强调，或者是说认为说好像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交朋友，然后充分的去享受这个两性关系带来的爱情生活。但是性关系我想可能不一定是说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是绝对的。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借由这种现身生活也好，或是独身生活也好，我们反而可以去了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更重要，更可以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爱心啊，或者是付出我们心力的地方。
对了，所以我认为说那个性生活啊，或者说性爱并不是绝对的必要，但是爱是绝对的必要。人活着必须要爱人家，必须要对那个对别人开放，因为天主造了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孤独生活的，天主让我们要过团体生活，我们是个社会的动物，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和别人建立人际关系。那这种关系上面呢，互相补充，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度的一个生命，只有天主才是最圆满的生命。我每个人都有限度的，如果就局限在自己这个限度中间，我们会生活的圈子那么的狭小，非常的苦恼。但如果开放，对别人开放的话，那别人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他没有，我们互相补充，互相协助，我们都可以生活的更圆满。所以事实上在修道生活中间也是朝这个目标去努力的。
嗯哼，对，就是爱和被爱啊、哦。
对啊、哦，
不能光是要求爱，你要去也自己也要被爱。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好像一个人在世界上啊、哦
嗯，
即使你拥有很多的亲戚朋友、
嗯，
有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啊、
哦，
蛮孤独的。所以可能人的过程，一生的过程中都在找寻这个生命的重心。
对了，
那我想可能天主是最好的一个引领的人，这个导师啊、哦，他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
对，
我们透过认识他，我想生命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我也提到过好几次，我说天主是无穷的真善美、
嗯、
我们和他来往永远不会失望，永远不会感到有一天说啊，我都知道他了，没有新的了，永远有新的发现，所以这是很好的一点啊。可是事实上在生活中间呢，在修道生活中间也不是完全那么永远是那么美好的、
嗯、
那会有一些偏差啦，一些苦恼发生啊。我想在真觉院的这个生活中间呢，我们也会常常看到一些不幸的例子，那这个我们也不能够不注意，特别在我们讲如果是刚刚开始修道生活的话呢，最好把我们的方向放得比较正确，那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目标，目标是我们要和认识无穷美善的天主，并且愿意把他的爱表达出来给去爱别人，这目标并不是守独身、并不是守节德，那这个是途径。我们在守独身守节德的时候，表达的是我对天主的专一，还是天主为重，爱为重。那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把那个途径当做一个最重要的来看，重点来看的话，就说真觉院士我不能够结婚，那我必须要守节德，怎么怎么样的话，我想会有些偏差呢。我可以举些例子来看看啊。比如说有些人如果他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全部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一天到晚看自己，那他很可能就是得不到婚姻生活中间的满足，那这个时候他会这个蛮需要满足的心理，他会表达出来在哪些方向呢？他可能不断的在他的院长身上、长上身上寻求特别的关爱、特别的照顾，或者在他的同伴身上寻求特殊的友谊。就是那这两我说的所谓特别的关爱、特殊的友谊呢，他都有一种占有性。有的人我们看，有的修行他要占有院长。占有某一个他的同伴，那同时产生的就是一种嫉妒别人也许和院长更接近的时候，或者他的好朋友又和别人也有朋友的关系，是一种排他性。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修院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是很知道很多困难的，为他自己为别人，那就是说多半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了，我的需要， 院长该满足、
嗯、
我的需要，我需要你是我做我的朋友，你不能给别人来往、
嗯、
等等啊，是自我中心的。那还有一些偏差呢，他把这种也许在爱中间没有得到的满足，他把它放在工作中间，在工作中间去求满足啊，就当工作本来是很好的，可是把工作变成过分的，变成工作狂。比如说在工作中间呢，他希望得到人家的赞美，工作中间有成就有地位，他追求地位追求学问，这些呢变成他把持不放的。或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神父啊，分到一个本堂，当主教想换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肯动，他把这个本堂是我的，他又没有一个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他要把施主任其他一样东西变成我的，那这是很不正，就是变成不快乐的。那可能还发生一种偏差，就是说有些人太注意那个法律性的规定，所谓守节德，那就变得非常良心不安，什么都不敢，一点事情思想上有一点偏差啦，或者是看了一点什么书报啦什么电视啦，或自己和人家关系有一点什么，他就马上就良心不安，非常拘谨，想好像说犯了第六戒了、那这个现象有时候发生，就是说有一些修女很爱去办告诫，很需要办告诫，几乎每天都要办告诫，因为她总觉得说有点不干净。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我想政治院不应该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这种，
对，我觉得好像说变成很大的一个限制跟拘束啊，你会觉得自己动辄得咎、不仅是要求你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别人，好像变成一种道德上的洁癖。
对了，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神职人员来讲也是非常为难的、他怎么样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呢？
我觉得天主是那么样子的宽容，天主是那样子的爱罪人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你知道，常常向天主祈祷，跟天主再来往看福音的话，你应该获得很大的解放。就是说假如那个精神没有认识的话，只是在那个末节上面去计较，那就很麻烦。那这种现象久了的话，时间久的话会变成孤僻怪脾气，实际上我们在很多老处女
也看到同样的现象。是，
那我想根本同样就是说，他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小很窄小圈子里面。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对天主开放，对别人开放的时候，这情况就不会发生的。
对，我想一个人哦，不管说他是不是走修道的生活啊、或者是走独身的生活，或者是他走婚姻的生活，如果说他很豁达，把什么事情啊都看得比较乐观，或者是用比较宽容的角度来看自己看别人的话啊，可能他会过得很快乐，然后他的那种平安喜乐，我想不要多说，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这样子一个感觉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生要寻的一个过程，要找的一个道路。那么也希望听我们您继续收听我们请跟随我这个节目呢，相信王修女的解释跟解答呢，会让我们对现身生活有更清楚的了解，即使我们走上婚姻生活或者是独身生活，都会有同样的平安喜乐。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